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徐霞客北上进藏的时候呢，丽江的土司为什么百般阻挠。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两个人的初次会面。那一年是崇祯九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636年，当时的徐霞客已经51岁了，算是比较年迈了。他呢从现在的江苏省无锡市的江阴出发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旅行时间最长、路程最远的一次探险。但是啊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料到，这个竟然是他最后的一次考察旅行。那么三年以后，徐霞客来到了丽江，受到了土司穆曾的盛情款待。丽江虽然是在云南的边陲地带，但是这里壮丽雄奇的金沙江和玉龙雪山令徐霞客一直是非常神往。丽江的穆氏土司穆曾一直对中原文化也十分欣赏，对于徐霞客到来啊，当然是十分喜欢，好酒好菜招待着，说啊，只要在幕府的范围内，有求必应。但是啊，这徐霞客每次提出进藏勘察长江源头的要求，都被穆曾土司啊找各种借口给敷衍过去，这最后竟然成了徐霞客一生的憾事。现在流传很广的说法是，穆曾土司纯粹是出于爱护徐霞客，害怕他路上的安全无法保证，因此阻止了徐霞客的进藏的旅行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当时徐霞客进藏的请求没被批准，所以他就想，那就找一个简单一点的要求吧，去个简单点的地方，到泸沽湖去看看传说中的女儿国。这个貌似很简单的要求也被土司给否定了，徐霞客就很纳闷。那么退而求其次吧，那仅仅要求到石鼓一带去看一下金沙江，这总可以吧。他这次就是想证实长久以来一个悬疑，长江到底是不是像古代书籍里边记载的发源于四川岷江。那这个啊，看起来并不是十分遥远，而且这个地方实际就在土司穆曾的实力范围控制内的地方，叫做石鼓。但是啊，土司还是说 no， 这哪里是有求必应啊，这简直就是被软禁起来的感觉。这个穆曾土司真的是为了徐霞客的安全考虑的吗？那么如果是这样，他又为什么同意让徐霞客南下去大理宝山呢？难道南下就绝对安全吗？所以啊，今天的很多学者都十分怀疑，这个穆曾土司啊阻止徐霞客去这些地方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对徐霞客不放心。我们知道徐霞客是个著名的地理学家，而且他的一个地理笔记啊记得是十分详细。而他想去的这几个地方啊，很有可能经过了或者是穿过了穆氏土司在西藏的军事布防的重镇。所以啊，这土司心里非常担心，这个旅行家深入这些敏感地区以后呢，就会查看并了解对他对西藏的这个军事布防的细节，那么回去以后向自己老板大明皇帝泄露了他的军事秘密。还有就是很奇怪的一点啊，在徐霞客做客丽江这段时间啊，土司始终不让徐霞客参观自己巨大辉煌的幕府。所以啊，综上所述，这个推断有可能是成立的。土司虽然是丽江当地的土皇帝啊，但是可有自己的实力啊，想想掂量掂量，和大明王朝相比那差得很远。皇宫里的一些风吹草动啊，然后呢都会被皇帝怀疑不忠，很有可能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或者如果当时穆曾土司的手下有超过既定编制的军队啊，或者手里还保留一些对抗中央底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了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天下局势十分混乱，金朝已经攻破了山海关，那么李自成也打到了北京城下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穆曾土司完全不信任来自东南大明王朝的徐霞客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理解。我们现在仔细琢磨一下啊，穆曾土司对于徐霞客态度其实是十分微妙的。一方面，徐霞客打算去的这几个地方啊都是穆曾土司在西北边境的军事重镇，所以被拒绝了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穆氏土司对于徐霞客真的是盛情款待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八大菜系五花八门都上齐了，隔三差五还给徐霞客送一些金银的礼物。可能正是所谓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软吧。这徐霞客啊，受到这样的待遇啊，虽然啊他不知道这些地方为什么不能去，但是他也实在不好意思再说要去这个地方的要求了。而且徐霞客离开丽江的时候呢，穆曾土司的一番热情还是有增无减。徐霞客向穆曾土司告辞以后呢，途经鸡足山，但是呢路上被感染伤寒，无法继续前行了。穆曾土司听说以后呢，马上在族内挑选了八个结实健壮的纳西族人，用滑竿把徐霞客一路抬着送回老家。这可不是一点路哦，从丽江回到江阴4000多公里路啊，竟然走了5个多月。徐霞客这辈子啊就是个旅行家，一般都是自己走，哪里想过这种待遇啊，给人抬了几千公里回家。 所以啊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即便徐霞客在临终之际啊，他仍是忘不了穆曾的这份情谊啊，吩咐自己的儿子把自己墓碑朝向西南方，也就是穆曾土司这个丽江的方向。这穆曾土司啊，之所以派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徐霞客，而且贴身送他回家，现在想想其中的原因可能也不是那么纯粹啊，起码他不是单纯的考虑到徐霞客个人的安危啊，有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涉及整个丽江幕府的安危。更离奇的是呢，在徐霞客去世不久，这个穆曾土司突然也从人间蒸发了，一夜之间不知所踪。这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可信度有限。那么穆曾土司究竟去了哪里啊？在徐霞客走了之后呢，他又遭遇了什么？时至今日啊，史学界仍然无法给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。这就是围绕在穆曾土司和徐霞客之间一段非常令人费解的友谊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